我便拿起了电话，听到小林说道：“
珊珊，干什么这么久也没有拍完啊？我在商场的摄影店等了你好久呢。”
此时我一看手表，原来我在这里差不多已经两个小时了。之后我便匆匆忙忙地给他信用卡付款，便走回商场的摄影店找小林了。只见小林已坐在店内的梳妆台上等着。我走到了小林面前，而小林则鼓起了腮帮子道：“
珊珊，干什么拍这么久啊？拍得很好玩吗？”
我这时心里想，当然了，还跟那个摄影师操了一会儿呢。但我又怎么会说出来呢？我只是说，不是呀，要等他们冲晒照片出来，等了好久呢，对不起了。这时他便说，
那拿出来看看啊，我也很想看看耶。
见这时小林也很兴奋，便小心地从手袋里拿了照片出来。当然我没有拿写真的那一部出来了。而小林接过我的照片看时，便吓了一跳地说：“
珊珊，你怎么这么大胆呢？你看看这些照片啊，每一张都极其的性感暴露，你竟然拉下衣服的拍照，这连内衣裤也都给他拍了。你看看那套泳装的，那套泳装真的好暴露呀，你的下半个奶子也跑出来了。”
我此时便吓着对他说：“小林啊，不要大惊小怪的，那你说出来的效果美不美了？”而此时小林道：“
美就是美了，但是也太过性感了吧，我觉得较为接受的是晚装的了，没有太过暴露，但是也带少许的性感。”
其实当时我心里想，晚装的那套才是最大胆的呢，我连内衣裤也没有穿，如果我连那套写真也给你看，岂不是更加接受不了？所以我决定那套写真还是留给自己慢慢的欣赏好了。之后我们在摄影店里谈了一会儿，便一同去吃晚饭了。但我仍然回味着刚才跟那个摄影师偷欢的情景呢。前几天我的表弟志杰致电给我，说有一些事情想跟我商量，想约我出来跟他见见面。我便跟他约好在今天星期天大咖啡店里见面。我这个表弟啊，小我三岁，虽然读书不成，但是品性也不坏，但却偏是爱玩。而且我认识他几个朋友，直觉上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而我知道他每次约我出来也是有求于我的，好像在他早阵子他跟女朋友慧儿闹翻，他便约我出来请我帮他斗回女友。又因为他平时贪玩爱挥霍，很多时候到月底也打电话给我借点钱给他。但他高中毕业后已经差不多一年了，仍是没有找到工作，而每个月姨妈仍要给他生活费让他过活呢。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我每次也会帮他的，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很疼他，而他也很懂得逗我的欢心。而这次他约我出来，我想他又不知想我帮他什么了。到了今天在约好的咖啡店里，我进了店里也看到了志杰在一张角落的位子上等着我。而他一见我便说：“
珊珊表姐，这边啊。”
于是我便走到他的面前坐着，而咖啡店的侍应此时走过来，我便点了一些饮料。之后我便跟表弟志杰说：“
志杰，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又不够钱花了？”
而志杰此时吞吞吐吐地说：“
珊珊表姐，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问你借一点钱。
志杰，我经常都跟你说不要太挥霍，每次到月底也不够钱用，这次你想借多少呀？
珊珊表姐，我想借10万块钱。
我听后以为自己听错的，问道：“我听得不太清楚，你再说一次。”
十万块啊！
我听后给他吓了一跳，便问他：“为什么呀？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？”
表姐，我前几天跟朋友到了一间赌场，起初我是想着到那里见识一下，但后来吧，跟着朋友一起下注，刚开始还是赢了一点的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越是玩下去就越输，但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想输掉的钱赢回来，于是便想向那间赌场里的人借钱了，但结果仍然是输光了。
我听后真的好气愤。志杰，你什么时候学人赌钱了？而且还向那些人借钱，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一定是你的思想有问题了，你神经病啊你啊！而且借那么多，你好过分啊！
表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会有下次的。其实当时我只是向他们借了5万块，但当时我没有那么多钱还，于是他们便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筹钱，但条件就是要还10万啊，而且他们还逼我写了借据，要了我家的地址，说一个月后如果不还钱就要到我家找我家里人要啊。
我听到这时真的是特别的生气，这样的条件他也能接受。之后我便问他，那姨妈知道吗？
当然不知道了，如果给他知道，或者是给我女友慧儿知道了，一定会气死他们了。珊珊表姐，求求你千万别给他们说呀。
这我也知道，姨妈只有她一个儿子，如果给她知道这件事，一定会气死她了。而慧儿知道了，我想她也一定会要跟志杰分手。我便跟志杰说，那你想想，我就不会被你给气死呀。
珊珊表姐，我知道你是很疼我的，你就帮我一次吧，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到那种地方了，求求你了。
此时虽然我真的很气，但我也要帮他呀，难道由他自生自灭吗？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呢，给我一点时间去筹集吧。志杰见我肯帮他，他立时兴奋地跟我说，
珊珊表姐，谢谢你，我真的会改的，会改的。
是真的才好说哟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就不帮你了，知道吗？
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之后，在那间咖啡店坐了一会儿，我们便走了。当然，这段时间，我当然是偷骂着他了。跟志杰分手了之后，我独自想着如何处理这事儿。回家的路上，让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法子来。我心想，我现在的积蓄就只有2万多元，怎么样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再筹到差不多7万多呢？如果跟男朋友说，他一定不会帮他的，而他也不是太过喜欢我这个表弟，他说我这个表弟常常的不务正业，高中毕业1年多了还是说找不到工作，阿辉说他其实是不想找的，总之就是不喜欢他。想着想着，突然电话响了起来，接过电话后 原来是小林打电话给的我，问我是不是有兴趣到他家里看看他新买的几套裙子。其实我现在哪还有心情看呢，但现在回家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而男朋友今天又在公司加班，那我便上小林那里坐一会儿吧。到他家里后，小林连忙带我到他的房间看他新买的裙子，但我又怎会有心情看呢？我这时只是随口的说着，好看呀，很漂亮啊。而此时小林终于发现了我满腹的心事，于是便问道，
珊珊，你怎么了？好像有点不妥啊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
没什么，只是有点事儿烦着，没什么的。
珊珊，有什么事情啊？说出来让我跟你分担好吗？
嗨，不用了，我也不想连你也烦着呀。
有什么烦不烦的？我们两个是好姐妹，不要把我看得像个外人一般，快说出来听听，或许我能帮上忙呢。
我听小林这样说，便将我表弟之节的事情说了出来，而小林听完后便道，
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的表弟也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现在还欠着多少呀？看看我能不能帮你。
我怎么能要你帮忙呢？你又不是我表弟的什么人，怎么能让你帮啊？
闪闪，我们是好姐妹啊，你有什么事情我也帮你的，快说，还欠了多少？
还欠着70000多呢。小林看着我说，
我的积蓄也就有30000多，你还欠着40000呢。不如我跟阿康说说，我想他也会帮忙的。
不可能啊，阿康一定会说给我男朋友说的。我也跟你说过，我男朋友很讨厌我的表弟呢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剩下的怎么办啊？
小林问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时我们从房间走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碰巧茶几上有一份报纸，便顺手翻开来看，无意中给我看到了有一段招聘广告，而内容是猫九郎急聘女公关，月入数万，无需经验，兼职亦可，还有电话号码联络。这时我便跟他说，小林，你看看那段广告招聘说可以月入数万呢。小林接过我手上的报纸，
珊珊，这些是招聘女公关呢，难听一点就是那种陪客伴唱的那种，怎么能去做的？那些跟夜总会的五小姐差不多呢。
现在又想不出什么法子，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呗，何况只是打个电话了解一下，我想也不会太过麻烦的。小林此时皱着眉头，
那好吧，那你就试着打下问问吧，但我始终觉得不好。
于是我便拿起了电话给报纸上的联络人，接电话的那个人姓陈，我便问他，喂，你好，我在报章上看到你们的招聘广告，请问是不是真的可以月入数万？
当然了，但要看看你的工作能力及条件。
需要什么工作能力啊？ 那好吧。于是我便抄下了他所说的地址，挂线后我跟小林说，小林啊，他约我到他公司是要看看我是不是能担任，你说我去不去呢？
随你喜欢吧，反正去看一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而且就像你说的，暂时又没有什么好办法。
得到了小林的支持，我便决定去那酒廊看一下。原本我只是想一个人去的，但小林此时嚷着要陪我一起，怕会有什么危险，所以我们便一起到了那男人所说的地址的那个地方。到了那个地方，门口比较豪华，像间夜总会似的。由于此时仍是下午时分，所以并没有什么人，只有一个看更的在接待处。这时我向他挥了挥手，而那看更便走过来问我道：
小姐，你们来这儿有什么事儿啊？
啊，我们约了陈先生，请问他在吗？而那看更的听见我找陈先生后，我看见他用淫秽的眼光看着我们，打量着我们全身上下，而我跟小林被他这样看着，浑身都有些不自然呢。那个看更的这时开口道：
啊，原来是找陈先生的，你们来见功嘛，我带你们上去吧。
于是我们便跟着他进去。经过大堂时也真的很豪华，还有一条长而宽阔的楼梯，我想是一楼的吧，而我们就是在地下楼梯旁的升降机到了四楼，出了电梯后经过走廊，那看门的便在一间门前说：
这便是陈先生的办公室啊。
于是我们便敲门进去了。见到了陈先生后，他请我们坐下。
两位小姐，便是刚才致电来的人吧？
嗯，是呀。
那请问你是想做长工或是兼职呢？而这两个待遇会有分别啊？
嗯，我是想当兼职的。请问是不是真的像招聘广告说的可以月入数万呀？
可以，当然可以了，但要视乎你的工作性质。
我这时其实心里也知道他所指的工作性质是什么了，但我仍然问道：是什么工作性质呀？陈先生这时淫笑地说：
譬如客人要带你们出台，或是有什么要求，都可以答应便是了。而我们这里是高级场所，来光顾的客人大多都是出手阔绰的人，他们所给予的小费也是很可观的呢。
而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小林便道：那不是与当妓女没有两样啊。我这时便接着道：那如果客人非要求出台，是不是一定要答应啊？
啊，那倒不一定，我们这里也不是绝对要你们跟客人出台，那只是在乎你们想不想赚钱了。如果只是做钟，一个月也可以有一万以上的薪资呀。
我这时看着小林道：如果只是陪客人喝酒唱歌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？而起码现在离目标相差的银码也少了很多了。小林回答说：嗯，这也是，只要不陪客人出台，我也可以接受的。于是我便跟陈先生说：那好吧，那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？
你们两位一起上班吗？
嗯，不，只是我一个人来应聘的。而小林随即跟我说道：
不，是我们两个，我怎么可以看着你一个人背起呢？而且两个人一起可以快一些储够那笔钱吧。
我这时看着小林说：你已经帮了我好多了，我怎么可以再要你帮忙？而且
什么呀？一起吧，如果只你一个，我真的不放心呢。
我这时看着他，真的好感动。而此时陈先生说：
那你们两个一起做吧， 我们这里的上班时间是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，而兼职的是每两个星期发一次薪水，没有问题吧？如果可以，明晚便可以开始上班。那时你们可以找一个叫怡姐的，跟她说是陈先生安排你们在这里上班就可以了。
嗯，好吧。之后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我跟小林一同到了那间酒廊上班，而我跟男友阿辉说，这阵子我的公司要做了一个大计划，而这段时间每个员工都要加班，所以未来的一个月也不能陪他了。而我男友又对我相当的信任，这样我就可以在酒廊上班而不让他知道了。我问小林怎么向他的男友解释，小林的回答是他要帮外甥复习，所以没有时间陪他。我想小林的骗技也是相当了得呢。而我们是需要从后门进入的，见到了一个职员，我便问他找怡姐，他说到四楼便可以了。上到四楼，我们再次问人怡姐在什么地方，那人指向其中一间房间，我们便进去，终于找到了他。你好，我们是陈先生介绍第一天上班的。而他的，
哦，我知道了，陈先生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我先带你们到员工休息室吧。
于是我们便跟他去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。我看那个怡姐长得也不差呀，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是有一把长长的秀发差不多及腰，而她下巴的嘴角边长有一颗痣，可是这不但不觉得不好看，反而更显得她更是娇艳。而且他穿了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，看上去跟我们的高度也差不多。进了房之后，怡姐便说，
你们很漂亮啊，怎么样称呼你们呢？
我叫珊珊，她叫玲玲。
嗯，很好听的名字，那以后每晚也在这里等我安排客人给你们，先换上这里的制服吧。
这时他从储物柜里拿了两套金色的衣服出来，而我跟小林接过后一看，原来是一套很性感的两件头制服，上身是吊带低胸的上衣，背后还是绑带的，而前面则仅可遮到腹部以上，那边整个腰部及小腹以至背部都暴露了出来，而且这上衣因为是露背装，所以不能穿胸罩在里面，而下身则是迷你裙，还要在两侧开了一个小叉。